加沙船队爆哈马斯资金黑幕，中共军演被专家打面，台湾防线早已就水，乌克兰全民做子弹对抗俄罗斯入侵，黄岩岛争议再起，菲律宾怒批中共保护区计划。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4日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今日中东局势发生转折，哈马斯宣布原则上同意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加沙停火协议，并承诺释放所有48名以色列人质，但他们同时要求对协议进行若干微调。川普立即回应，我相信哈马斯已准备好达到持久和平，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轰炸加沙，以便我们安全快速解救人质。我们已经就细节展开磋商，这个不单止是加沙的事，更是中东长期和平的关键。这个回应令全球屏息以待，如果谈判成功，近两年加沙战火或将就此熄灭，人质回家，重建启动。如果棘手，以色列军队可能在美方全力支持下发动更大规模清剿，火药库随即引爆。就在几小时前，川普在自己的 True Social 平台上发了一篇长篇的文章，直指哈马斯。哈马斯多年来一直是中东的威胁，川普点名这个就是为什么超过25000名哈马斯武装分子已被消灭，其余大多数被包围，军事上陷入困境，只等一声令下听听他的原话。至于其他人，我们知道你们在哪里，你是谁，你们将被追捕并消灭。我们要求所有无辜的巴勒斯坦人立即离开这个潜在区域，前往加沙更安全的地区，每个人将得到良好照顾，由那些安排帮助的人负责。川普没有停在那里，他话锋一转，抛出橄榄枝。幸运的是，对哈马斯来讲，这个是最后一次机会，中东伟大、强大且非常富裕的国家，以及周边地区以外的国家，连同美利坚合众国，已同以色列签署协议，在3000年后的今日达到中东和平。这项协议饶恕所有剩余哈马斯战士的生命，文件细节已为全世界所知，这个是一项伟大的协议，对所有人都有利。哈马斯必须在华盛顿时间礼拜日晚6点前释放所有人质，每个相关国家都已签署，如果不答应，川普警告对哈马斯将是前所未有的浩劫将爆发，中东将以这一种或那种方式达到和平。这个通牒本质上是川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共同提出的加沙走廊20点全面停火协议，他继承了之前的阿帕拉罕协议，目的是扩大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正常化。专家分析，这个对哈马斯是双刃剑，安全有保障，但尊严尽失。如果哈马斯最终点头，中东真的可能迎接复兴，人质释放，极端分子退出，援助涌入，以美军为主的维持和平部队进驻，大量资金跟进，加沙全面重建，复兴指日可待。讲到加沙的和平之路，我们要谈一下另一个热点，拿兹被以色列军队拦截了全球苏穆德船队。这支由44艘船组成的队伍从欧洲出发，载住500多名来自多国活动人士，包括瑞典气候少女格雷塔·通贝里，他们声称要打破以色列海上封锁，运送人质援助到加沙，帮助苦难民众，听起来高大上，是不是呢？但以色列国防军登船检查后，报告令人震惊，船上根本没有人道援助物资，没有医疗药物，没有救援食品粮食，只有摄影机、活动人士和一堆哈马斯的宣传单， 呢啲边系援助？分明系场国际公关闹剧，目的系削弱以色列打击哈马斯嘅合法性。以色列从加沙哈马斯据点缴获嘅文件显示，呢啲船队实际受哈马斯资金支持，目的系制造事件，激发全球抗议。以色列外长直指，呢个系哈马斯资助嘅宣传工具。文件证明，船队领导同哈马斯欧洲分支有直接联系，船只所属公司老板竟是哈马斯成员。以色列安全部长格维尔见到这些活动人士时，戳穿他们船上没有人道援助。中东的曙光乍现，但悬念犹存，我们会继续跟进。好多观众都熟悉江峰，他用真诚和正直赢得了大家信任。当我听到他选择为健康520代言，心里边好踏实，因为这个不单止是一位自媒体大 V 的选择，更是一种责任感体现。在健康520里边，好像代谢宝这些纯草本营养承载着我们对生活的期待，每天保持元气，维持平衡，保护好自己。当值得信赖的人为健康发声，我们就更有信心将健康交给可信赖的品牌。请关注健康520官网 healthycare520.com。
代谢宝，身体感觉更有精神。
最近一项来自日本产经新闻的最新揭露，在国际社会引发震动。卫星影像显示，中共正在内蒙古朱日和基地扩建大规模的模拟台湾总统府建筑群，用来进行所谓的斩首行动演习训练。这座基地不单只有总统府模型，连司法院、连接通道等细节都被复制出来。五年来规模扩大了三倍。日本学者指出，这样的举动不单只是军事训练，更是一种心理战。中共想透过可视化的演习训练，对台湾社会传递一种随时能够攻入核心的心理阻吓。面对这一系列动作，台湾国防部长辜立雄10月3号正式回应，他说台湾对朱日和的动向长期密切关注，亦早有掌握。针对外界关心的反斩首防卫准备，辜立雄强调，国防部和各国安单位早已建立相关应付机制，但具体细节不便公开。换句话说，台湾已经不是被动防守，而是提前布好防线。不过时机点亦非常敏感，再过几日就是台湾的双十国庆。去年这个时候，中共就曾在蔡英文总统国庆演讲后发动军事演习，试图对台湾施压。外界关注今年会不会再度出现类似的军事虚张声势恐吓。辜立雄回应讲，国防部会持续掌握共军的所有行动，并密切监控任何预警情报资料，一旦出现异常动作，军方都会立即因应。他没有直接回答共军会不会再次挑衅，但透露出随时准备好的决心。与此同时，针对花莲灾后清淤进度，辜立雄亦讲明，台湾军队目前主力放在道路和公共设施的修复上，中秋节后部分官兵会依照地方需求继续支援，确保民众生活尽快恢复。从整体来看，这次朱日和基地的披露不单只是地理上的演习训练基地扩建，更是一场心理上的博弈。学者分析，中共此举目的是测试台湾的防卫准备，亦是对岛内民心进行信息作战。但台湾方面这次回应冷静且明确，不被激怒，亦不会掉以轻心。随着双十国庆节临近，外界正密切关注共军会不会在东部海空方向再有动作。但这一次台湾的防卫体系更成熟，情报资料掌握更加精准，军方明确传递出信号，任何挑衅都不会令台湾退让半步。 呢场喺心理同埋防卫层面嘅博弈，唔再系单方面嘅阻吓，而系一场互相较劲嘅实力比拼。中共想用演习训练制造压力，但台湾亦正用行动告诉对方，威胁已经不再凑效。日前，乌克兰嘅民间力量正喺度成为前线军队不可或缺嘅后勤支撑。从 3D 打印机里边源源不断生产嘅零件同弹药盒，正喺度改变战场局势。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以嚟，乌克兰各地涌现出几千名志愿工，利用民间技术弥补军工系统的空缺。几乎一处隐蔽的 3D 打印工作坊中，20台打印机昼夜连运，生产出超过2吨的军事零件。这里的主人尤里本来是啤酒公司的平面设计师，就因亲眼目睹战争的惨状，决心用技术抵抗侵略。最初尤里的残旧打印机每个礼拜仅能够产出一公斤零件，效率低。他的妻子鼓励他，要他升级设备，引入 Creality And 3E3KE， 并改装冷却系统、自动退件功能，使产能提升数倍。现在他的打印机生产零件多数被装上无人机，投向前线敌军阵地。由你坦言，每一颗落在前线的炸弹都可能改变局势。乌克兰的这种民间动员不是个别例子， Drakami 组织已经串联超过3000名志工和7000台打印机，累计产出超过70万公斤零件。埃罗罗兹维德卡社群从2014年起就参与无人机研发及战场趋势系统建设。 Stelinko 基金会交付军队超过22万架 FPV 无人机。 Seri Pichula 基金会则涵盖从战术医疗用品到装甲维修零件的全套支援。军事分析专家指出，这种民间科技投入不单止提高了乌克兰军队的即时战斗力，亦展现了公民即国防的理念。乌克兰政府通过协调这些分散的志工和小型工作坊，形成了高效的后勤网络，有效弥补了传统国防工业产能不足的漏洞，展现了乌克兰民众捍卫国家安全的坚定决心。中共近期宣布要在南海有主权争议的黄岩岛设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菲律宾参谋总长布鲁纳10月3号表示，菲律宾会密切关注中方动向，兼且不会准许美制招事件在黄岩岛重演。布鲁纳在10月3号的座谈会上说，菲律宾武装部队正在监看中方的举动，如中国在黄岩岛施工，菲律宾有很多选项，包括提出外交抗议。他还指出，中共1995年曾在美济礁建造渔民避风设施，当时宣称是提供各方使用，所以菲律宾没有提出意见。不过这座设施后来被中共建成人工岛，兼且部署了飞弹、雷达和可以用于提供战机和运输机起降的跑道。黄岩岛位于南海东部，离菲律宾吕宋岛230公里，离中国距离900公里。目前除了台湾，中共和菲律宾对黄岩岛亦有领土主张之争。在2012年黄岩岛控制权落入中共之手后，中菲两方多次在当地海域爆发冲突，而中共在宣布要在黄岩岛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后，开始对在附近活动的多艘菲律宾公务船采取管制措施。菲律宾于9月16号表示，中国海警队用水炮攻击他们的一艘官方的渔船支援船，造成驾驶台窗口破裂，其中有一人受伤。另外，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阿洛表示， 中共提出设立自然保护区的构想，与其说是为了保护环境，更似是在逃避，为了控制菲律宾部分领土寻求正当性。他随后还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显然是在度为最终的占领铺路。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亦在9月12号表示，美国和菲律宾站在同一阵线。他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北京宣称将在黄岩岛设立自然保护区，这个不过又是一次通过要挟手段推动其在南海的广泛领土和海洋宣示主权，牺牲邻国的利益，包括阻止菲律宾渔民进入这些传统渔场。他批评中共持续破坏地区稳定。他补充道，美国呼吁中共遵守2016年的仲裁庭结果，这项裁决认定中共阻止菲律宾渔民在黄岩岛从事传统捕鱼活动是非法的。卢比奥强调，这个是最终裁决，而且对双方都有法律约束力。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早上9点有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埋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